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25号，星期四。今天是感恩节，心雨在这里祝您感恩节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有以下的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十分钟的新闻时段。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记牢。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里，我们来讲几个小故事。听众朋友，以上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先来告诉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两年，肾移植则是三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一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两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日，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 前五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0000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是器官等患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接下来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89岁老人刘永存被迫害离世；辽宁法轮功学员刘庆余被非法判刑4年半；安徽王敦龙和胡文业被非法庭审，律师要求当庭释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舒兰市89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永存老人2020年冬季在法特镇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并赠送新年台历，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刘永存老人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强迫签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三叔。老人受到惊吓，出现脑出血症状，从此卧床不起。2021年5月12日，法特镇派出所警察又去非法抄了刘永存的家，抢走私人物品。警察怕承担责任，才没敢带走已卧床多日的老人。刘永存是位朴实善良的农民，在练法轮功前，他身体虚弱，患有肺结核、卡血。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刘永存严格按照真善人标准做事，对人宽容忍让，从此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幸福。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刘永存把自己修炼法轮功的亲身体会讲给周围的父老乡亲，使他们不受谎言的毒害。在武汉肺炎大瘟疫流行期间，他也经常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和躲避瘟疫的良方，因此屡遭中共当局的打压骚扰。刘永存老人承受着巨大压力和身心伤害，于2021年9月10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营口市大石桥市法轮功学员刘庆余先生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2021年11月20日家属接到非法判决书。刘庆余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他身体患有好几种疾病，尤其是胃病，到哪个医院也治不好。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刘庆余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身体得到了健康，便改掉了抽烟、喝酒、打麻将等不良嗜好。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刘庆余四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劳教判刑，曾在公安局看守所、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2021年4月12日，刘庆余和妻子张畅在一家饭店吃饭，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突然闯入7-8个警察，绑架了刘庆余夫妇。刘庆余遭刑讯逼供，被非法关押在大石桥市看守所，妻子张畅被非法关押到营口市看守所，38天后被释放。10月22日，刘庆余在大石桥市看守所被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4年半。据明慧网报道， 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王敦龙和胡文业2021年11月12日在蜀山区法院被非法庭审，律师要求立即当庭释放我的当事人。2020年7月21日，王敦龙和妻子胡学业、妻姐胡文业三人被姚海区龙岗派出所和姚海国保大队人员入室绑架，非法抄家。随后，胡学业被非法拘留13天后放回家，胡文业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王敦龙被非法刑事拘留，一直被关押在合肥市看守所。2021年11月12日，合肥市蜀山区法院对王敦龙和胡文业非法开庭。王敦龙在庭上堂堂正正地说，我没有罪，首先中国的法律里没有说法轮功是邪教，其次家里被非法搜出来的葫芦是工艺品装饰用的，书和明慧周刊也是打印来自己看的，第三法轮功在香港、澳门等地都是合法的，不被禁止的，在其他国家也是合法的，为什么在大陆就不能练法轮功？第四，我从来没有反政府、反国家，我只是讲讲共产党的问题。共产党自己都说要批评与自我批评，我讲一些实际情况、真实存在的问题，不违法。王敦龙还说，我练法轮功27年了，为什么这么坚持？就是因为它是真的真的好。2014年我体检查出胆囊息肉病变，没治疗没吃药，就在大法中修炼，之后不药而愈。全世界的国家都不反对修炼法轮功，只有共产党反对。如果不是共产党反对，我相信现在中国得有更多的人修炼法轮功。希望你们保留人性中最后一点善念，过去给僧人一口饭吃都会得到大福报的。案件审理要倒查20年，善待法轮功学员才会有好的未来。律师在庭上严肃指出此案的违法之处，公安机关进入居民家搜查得满足怀疑居民家中有危害社会安全的物品或者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情况下才可以搜家，结果搜出来一些书册工艺品，这些东西会危害社会吗？是危险物品吗？搜家的行为本身都不合法，所以搜出来的证据也不应有效。律师说，首先国家认定的邪教有14个，里面没有法轮功，认定邪教的权利在公安部，地方公安机关没有权利认定邪教，中国宪法明确写着宗教自由，所以你们不能阻碍别人练法轮功。其次，所有你们提供的证据错漏百出，逻辑混乱，程序违法，都是无效的。最后，宪法第36条第二款就写明了，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强制我的当事人放弃他的信仰，反而你们是在犯罪。律师坚决地说，我要求宣判我的当事人无罪，并且立即当庭释放我的当事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议员表示，法轮功对社区很重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14日，澳大利亚昆士兰黄金海岸举办了内地最大的太平洋松树春季节年度活动，当地法轮功团体获邀参加，并上台展示法轮功5套功法， 受到民众赞赏和感谢。活动当天，法轮功展位吸引了很多民众光顾。当善良淳朴的人们了解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时，非常震惊。他们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还表示要将这些信息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昆士兰自由党西奥多州议员马克·布斯曼表示，信仰真善人不应受迫害。他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善待很重要，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小星球上，作为人类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应以互相尊重的态度努力相处好。在澳大利亚，我们相信人权，每个人都应该有尊严地被善待，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应该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迫害。澳大利亚一直以来都非常热衷于自己的公民权利，多年来我们一直为此大声疾呼。布斯曼议员接着说，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真善人的理念，我们就不需要犯罪致职者。如果每个人都做正确的事，我们就不需要警察。布斯曼议员最后说，我已经在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名了。昆士兰环境部长、昆士兰工党盖文州议员梅根斯坎伦曾在多个场合支持法轮功学员。他表示，法轮功对社区很重要，在这充满挑战的一年，真善人的原则是人类的普世价值，绝对是人们应该更多遵循的原则。斯坎伦议员最后还表达了他对法轮功学员将持之以恒的支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703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记牢。请听时事评论，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记牢。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0日。目前威胁人类的新冠病毒继续扩散全球，截至10月下旬，全球感染人数超过2亿4千万，染疫死亡人数接近500万，这还不包括中共、朝鲜、伊朗等独裁政权对疫情数据的隐瞒。另外，病毒从南非变种到英国变种，再到印度变种等等，令医学家们难以预测和给出如何防控的结论。专家认为，病毒就潜伏在身边，区域性环节只是暂时的，随时可能大爆发，还会有新的变异不断出现，其传染性和致命率高的可能更难以招架。现行最主流的应对方法是接种疫苗，从接种第一剂到第二剂，到提倡打第三剂甚至第四剂，然而并未阻止人们接种后的被感染和传染给他人，反而引发不良反应层出不穷，却被媒体刻意隐瞒，民众并不知情。事实证明，疫苗是医学成果，不容置疑，但是通常说来，正常的疫苗推出是需要几年的临床试验，安全性和时效性达到一定的标准后才会广泛推向社会。然而如今市面上的疫苗绝大多数都是仓促上市，边用边摸索，过程中疫苗的毒副作用也暴露无遗。就说医学比较发达的美国吧，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初，共有超过32万份关于接种疫苗后的不良报告，包括死亡、心脏病发作、心肌炎、残疾、流产、严重过敏反应等等，其他还有贝尔麻痹、血小板减少等症状。由此可见，不能把疫苗当作防疫的唯一指望。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不少明白人都知道，瘟疫爆发并非偶然，瘟疫的出现源于人心不古，社会道德江河日下， 酿成世人的业力大到了临界点所致。中国曾经被誉为世界上万国来朝的文明礼仪之邦，道家的真，佛家的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交相辉映，却活生生地被马列共产理论强行取代，沦为信仰无存、道德危机四伏的乱摊子。众所周知，养生需重德，那么要想增强对瘟疫的抵御能力，同样要从归正做人之理，也就是道德的层面上着手。中医宝典《黄帝内经》中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常言道，心正不招邪，其实也都包含着这层意思，都明示了健康与精神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性。人的理念与免疫力存在因果关系，充满正气能量的阳性之体可抵御病毒等阴性邪乱之气的侵害。这样看来，做好人是提高个人免疫力的关键。那么符合什么标准才是真正的好人？这就需要站在正统文化基点上，提高鉴别好坏的能力，提高认知善恶的能力。究其实质，做好人是获得上苍保护的先决条件。传统文化中也讲上天有好生之德和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自中共篡政70多年来，一直在向人们灌输无神论、斗争思想，在虐杀超过8000万民众的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社会道德急速下滑，各种社会乱象层出不穷，甚至连寺院和道观等宗教信仰的场所也遭到了中共的腐蚀和败坏。很多有名的寺院主持都是中共的高级党员干部，空披一身袈裟，人品却极为不堪，嘴上喊着修心向善，背地里却敛财贪色，这在大陆的媒体上已经有过大量相关报道。如今新冠病毒的出现，正是对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带动中国人整体道德下滑的警示。真善忍作为中华古老智慧的核心文化，也是现行的普世价值，更是衡量善恶的唯一尺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具有强大的正能量。诚心诵念时，人体细胞所产生的振动频率就会与宇宙发生共振，可消灭瘟疫病毒等阴性生物，自然就有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这是一条免于淘汰的生存之路，是应该万分珍惜的希望。据明慧网报道，在这次瘟疫肆虐期间，有许多染疫者因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神奇地恢复了健康。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案例记录，因为他们知道了本次瘟疫病毒是针对共产党而来，所以远离中共、返回传统、找回正道是防疫真正有效的方法。人在做，天在看，善恶就在一念间。现在科学也发现了，人的思想念头是一种能量，具有物质性。在通常之外的空间维度看，人的思想念头明摆着在那儿，人人各有不同。瘟疫有眼，感染人都是有针对性的，天道又善，上天保护的对象显而易见，也有选择性，是不会看走眼的。归正自己为人处事的理念，做一个符合救度标准的生命，珍爱生命和健康是每个人的愿望。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抓紧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是平安走过瘟疫之灾的救命良方，是真正意义上的灵丹妙药。机缘稍纵即逝，切切珍惜。 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肖明的文章《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记牢》。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文章《做跟瘟疫无关的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如何做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啊。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而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的。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瘟疫的目标是谁啊？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许中国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散播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指主管散播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在下面的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里，带您来听5个故事。一、吉林一个残疾女孩的心声。二、患胃癌雪上加霜，得大法绝路逢生。三、修炼1年后漏洞消失，孙凤清恢复了健康。四、淋巴癌扩散全身，休学2年，学大法起死回生，考上大学。五、走出变调的生命，战胜恐慌症。
请听 吉林一个残疾女孩的心声。作者吉林市上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7月9号。我叫上营，今年23岁，是个身体有残疾的人。因母亲生我时难产，大夫把我用电吸出来，损坏了小脑神经。在医院里抢救了18天才活下来。到5岁的时候才会走路，四肢不灵活，走路摔跟头，流口水，从没上过学。因为被电吸损坏了小脑神经，说不上什么时候我就抽过去了，而且病危通知书都下来了，我心里压力很大。我不能上学，也没有健康的身体，很羡慕那些正常的孩子们。1996年5月，我跟随母亲和姥姥一起修炼法轮功，我身体的病都逐渐消失了，我的四肢变得灵活了，手也听使唤了。在不断的修炼中，我懂得了我为什么会这样，心里没有压力了，而且感到很轻松。我没上过学，但每一本法轮大法书籍都能通读下来，有时间就抄写大法书。八年里没有吃过一片药，也没上过医院，身体没有任何毛病，别人见了我都说我有很大的变化。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奇迹，都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是师尊给了我新的希望。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师尊是清白的。
请听患胃癌雪上加霜，得大法绝路逢生。作者智无。文章发表在明慧网2004年8月6号。我家住吉林省白山市。没练法轮功之前，我是个胃癌病人。2003年11月19号，我开始练法轮功。我现在身体非常好，每天心情也都很舒畅，再也没有病魔的折磨了。心中的喜悦和感激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我身体完全康复的这一切，都完全归功于法轮大法，归功于法轮功师父。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和全家人，让我们一家走上了修炼的路。2003年6月18号，我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实在无法忍受了，妻子就带我去了医院。经过医生检查和切片化验，诊断我是中晚期胃癌。当时没有直接告诉我，可我看出妻子脸色很难看，当时眼圈红了，可她又抑制住自己安慰我说，大夫诊断你是胃溃疡，没大事的。可是我发现他们总是在背地里哭，我就问妻子，我是得了胃癌吧？她一看我知道了，就放声大哭起来说，既然你知道了，就不瞒你了，你是胃癌，但你要想开呀，会治好的。我心想，这病哪有什么好药能治得了啊？再说了，我又是家里的一个主要劳动力，妻子得了腰间盘突出快一年了，重活一点也干不了，孩子还需要钱在外边学技术，我妻子的病已经花了不少钱治疗也没好，家里的经济负担已经很重了，又加上我得了这样的病，这一切使我顿时感到天要塌下来一样，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我是一个向来不愿哭的人，也实在无法忍受心中的压力，不由自主地和妻子抱头痛哭起来。为了孩子和今后的生活，我们强打精神，靠做小生意维持着生活。为了给我治病，妻子忍着疼痛，把自己治腰的药也停了。我吃了不少治癌药，也没什么明显疗效，身体一天天的消瘦了。妻子看着我身体的状况，再加上经济上的困难，经常偷着哭。由于着急上火，她又得了心脏病和视网膜脱落，这真是雪上加霜。发生了这一切，我们真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妻子几次想喝药了去自己的生命。就在这走投无路的绝境下，有一天，我的老同学看到我说，你怎么这样瘦啊？好像有病。我说，是得了绝症了。他说，如果是真的，我能帮你。他把我领到他家里，打开皮箱，拿出一本书来，说，你把这本书拿回去看看。为什么叫你拿这本书呢？因为我妹妹得了淋巴癌，就是看这本书看好的。现在不仅癌治好了，比以前还健康呢。我当时特别惊讶，双手把书接了过来，一看是转法轮。当时我就带回家学了起来，我越看越觉得这是一本天书，明确地认识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法，教人向善，让我们同化宇宙的特性真、善、忍。我真正感到书里的内涵太深奥了。在学大法的同时，又学了五套功法。就这样，我每天都能认真地练功。半个月过去了，奇迹真的出现了，胃也不疼了，以前不能吃水果，突然什么都能吃了。我妻子说，你怎么学了法轮大法，开始脸变得好看了，还有点白里透红呢？我身体这么不好，我也学大法吧。就这样，我们每天共同练功学大法。二十几天过去了，又一个奇迹出现了。妻子的心脏病好了，视网膜恢复了。更为神奇的是，妻子原来穿袜子都很费劲，而现在能洗衣服，端动大盆了，病全好了。我上医院检查，胃里的瘤已经不见了。体重增加了十几斤。法轮大法的神奇功效给我们一家带来了无边的福分，也让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感到震惊和不解。这么好的大法，江泽民集团为什么就不让练呢？看到我身心的巨大变化，他们对法轮大法又有了新的思考，又有更多的人走上了修炼的路。
请听修炼一年后漏洞消失，孙凤清恢复了健康。作者：辽宁省凤城市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20日。孙凤清出生在凤城市红旗村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他上到初中一年级就被迫辍学，小小年纪就跟随父母务农。长大后经人介绍，他与一位下乡知青结了婚。后来随丈夫回城，可是靠丈夫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不了家庭生活，她就四处奔走找工作，只要能挣到钱，不管什么活，甚至接触有毒性物质的活她都去干。因她干活时长期接触有毒物质，加上过度操劳，得了严重的蜂窝漏，除了中间一个漏洞稍大外，周围都是蜂窝状的小漏洞，洞口往外淌着腥臭的脓水，疼痛难忍。他四处投医问药，病情也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重。因漏长在臀部，只能侧坐或侧卧。那时他什么活也干不了了，整天卧床不起。更糟糕的是，丈夫又得了癌症，这真是雪上加霜。丈夫怕自己临走前看不到儿子结婚，就借钱赶快把儿子的婚事提前办了，结果欠下了一身的外债。儿子结婚后不久，丈夫便撒手离去。残酷的打击和沉重的外债使孙凤清病情更加恶化，漏洞处经常鼓大包，包鼓破后流出的腥臭脓水熏得人不敢到跟前，隔几天再鼓再破，反复折腾，疼得他死去活来。最后整个臀部与大肠之间几乎烂穿，身上由于长期卧床也起了褥疮，当地医院治不了，又没钱去外地的大医院治，最后看看人快不行了，家里开始准备后事。他自己也绝望了，心想死就死吧，反正这个罪也是遭不起了。1998年春天，偶然听说某地能治漏，孙凤清的儿女用担架把他抬了去，大夫一看他的病已经无法医治，就给他配了点药让他试试，并送给他一本书，对他说， 这本书你回去后好好看看，如能按照书中要求的做，你这病也许能好，再要不好我也没办法了。回家后药也不见效，漏洞处疼得让他无法入睡。这时他想起了大夫的话，拿出那本书仔细一看，书名是《转法轮》。他将信将疑，心想光看书就能医好我的病，反正也睡不着觉，先看看再说。孙凤清忍着剧痛开始看书，越看越爱看，不知不觉中患处不疼了，身上也轻松了许多，他心里顿时敞亮了，这本书真的能救我的命。从此他天天坚持看书，本来正疼时可一看书就不疼了。就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孙凤清能起炕了，能下地走了，他开始学练功动作。当时凤城市到处都有练功点，他每天都坚持到家附近的练功点练功，同时看书学法，按法的要求努力改变自己，心性在不断提高，身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刚开始练功打坐时，阴漏长在臀部，坐下时正好坐在鼓包处，他硬是咬着牙坚持下来，包坐裂了，脓水浸透了坐垫。修炼一段时间，他打坐能坚持一到两个小时。孙凤清身上的漏洞越来越少，漏管也消失了，脸色红润，步履轻健，连菜地里的活都能干了，还帮着儿媳照看三岁的孙子。孩子很闹人，必须背着到处走，可是他一点都没感觉到累。一年后漏洞基本消失，孙凤清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回老家串门时，乡邻见到他吓了一跳，你不是你病好啦？他告诉乡邻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是李洪志师傅把他从鬼门关里救了回来。孙凤清修炼大法还为他和全家带来了福分，家庭境况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儿子与儿媳勤劳苦干，一家人齐心合力，短短几年就把外债全部还清，还在院里给他盖了一间房，屋里屋外装饰一新，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舒畅。没修炼前他脾气不好，动辄与家人和邻居发生矛盾，修炼后家里所有的财物一样大小事物都交与儿媳，从此家庭和睦，邻里关系融洽，再也听不到他的大嗓门了。闲暇时他就义务打扫附近街道的环境卫生，拔草铺路挖排水沟，邻居们亲眼见证了他修炼法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在大法遭受迫害时都对他说，你练法轮功捡回来一条命，谁不练你也得练啊。孙凤清卧床七年修炼法轮大法，得以起死回生，从他身上我们亲眼验证了大法的神奇与威力。
请听淋巴癌扩散全身，休学两年，学大法起死回生，考上大学。作者黑龙江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1月21日。我是一名大学生，现就读于黑龙江省一所普通大学。2002年8月，我刚刚读完高一，正准备读高二的时候，我的下巴鼓包感到疼痛。爸爸带我到县医院检查，确认为晚期淋巴癌已经向下身扩散，从此我就休学了。爸爸先是带我到北京某部队医院医治，托人请来国内某著名肿瘤专家给我诊治。专家诊断过后说，这病不能手术，还是回哈尔滨治吧。这样爸爸就带我回到哈尔滨，到省肿瘤医院治病。医生给我做放疗，从11月末开始做，共做了38个，于2003年1月末出院。一个月后我又回到肿瘤医院复查，医生让我做化疗，做了两个疗程。做化疗时每天点6至7瓶药水，药物进入体内立刻产生强烈反应，特别难受。虽然做了放疗化疗，可并未阻止病情恶化。8月到肿瘤医院复查，确认为骨转移，于是又做了20多个放疗。2004年2月，我感到更加难受了，浑身疼痛。到肿瘤医院复查，发现癌变进一步发展，已经扩散到全身了。这样又做了20多个放疗。出院后，我感到肚子非常难受，
吃不下东西，无论吃什么都胀，全身瘦得皮包骨，体重只有105斤。每天坐着疼，躺着也疼，晚上疼得睡不着觉。专家认为我已是无药可医，只能等死了。就在山穷水尽之际，我突然心生一念，我要学法轮功，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救我的命。我的想法得到妈妈的支持，我妈妈过去曾多次让我学练法轮功，我就是不听。我开始学习法轮功，并停止了所有药物。不久，身体就发生了变化，什么东西都能吃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就要开始了，我决定参加高考。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爸爸妈妈，所有的人，爸爸妈妈，包括过去的老师同学，都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个只读了一年高中的癌症晚期患者，身体这么虚弱，怎么能考上大学呢？我自己充满信心，大法的神奇一定会在我身上展现出来。于是我开始复习备考。只复习了一个多月，至6月7号我按时参加高考。结果我以481分的成绩被省内一所普通大学录取。9月份入学开始军训。我每天都到军训场地给同学送水。半个月后军训结束了。我的体重竟由原来的105斤增到119斤，真是不可思议。我的经历再次证实了大法的神奇，我从内心感激师父，感激大法，是大法使我起死回生，是大法使我这个只读一年高中的学生考上了大学。
请听《走出变调的生命，战胜恐慌症》，作者沁密百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10月4日。郑永如是一个甜美温柔的插花老师，从他娴雅柔静的气质与侃侃而谈的言语中，很难想象数年前的他曾经患过严重的恐慌症。当时的永如丧失了工作能力，连自理生活也有困难，而变调的生命就像一个张牙舞爪的怪兽，从他破碎的心灵只看得见恐惧与黑暗。永如小时候家里做生意，是一个互帮互助的大家庭，他在这样快乐温暖的环境下长大，心里唯一忧虑的就是父母身体不好，岂知就此种下日后恐慌焦躁的病因。永如自小对父母的忧虑之情很重，每当放学回家，总是要伸长脖子奔回，看到家人安然无恙才放心。然而国小即将毕业时，多病的母亲先是子宫颈肿瘤缠绵病榻，后来罹患直肠癌过世。眷恋母亲的永如不仅时常哭泣，对死亡猝临与生命莫测的畏惧也悄悄萌芽。自小体弱多病的永如虽然顺利完成学业进入职场，但是长久以来小病不断的体质使得他对自己的身体渐渐失去了信心。永如20岁时因为不明原因的胀气困扰许久，胃会胀得很大，很不舒服，吃不下也睡不好，看医生也找不出原因。在病急乱投医的情况下，他尝试了许多治疗方法。就在一次请人为他指压之后的隔日，病情就急转直下，连续一个月寸步难移，只要一下床就感到心悸、头晕、想呕吐。大病汹汹来袭之际，永如忧虑焦躁的情绪也骤升到了最高点。儿时对生病的恐惧与自己虚弱体质的影响，促使永如的恐慌症病发。恐慌症的起因至今医学界仍然不明。患者虽然外表如常， 内心世界会涌生许多负面的千奇百怪的念头，破碎不全，翻搅激腾，剧烈的程度非外人所能想象。永如说，他只要到了热闹的地方，就会不由自主的心跳加速，呼吸困难，感觉街上的人都在注意他，一种恐惧自己死亡与发狂的感觉攫住了他的身心。他长期为此所苦，这些扭曲的想法甚至强烈到使药力失效。因为在治疗中，只要永如对医生的一句话或一个眼神起了猜忌或不好的感受，就会有许多负面的念头缠绕不去，吃药治疗都立即失效。痛苦的永如曾经对着医生说，我可不可以换个头呀？因为从他的眼中所看到的世界简直光怪陆离，脱轨难续，完全控制不了。那段日子幸好有室友的扶持与鼓励，让他有了生存的勇气。他记得有一阵子实在连上街都害怕，因此室友每天中午都会为他买饭盒回来，而永如每次都想着，明天我一定要自己出去买，我一定要自己去买。可是当天晚上下定了决心，第二天眼看时间一分一秒的逼近，他又被恐惧击败了。有一回他终于鼓起勇气说要自己出门买，室友担心地跟在后面，眼看他举足如千钧，战战兢兢地穿过马路，一分钟可以走完的路竟要迟疑于花上许久的时间。等到永如安全回来以后，两人不禁相拥而泣。永如说，那段日子以来都是我的好朋友支持我帮助我，他们后来告诉我会在我睡着后在我身边祝福，不断地对着沉睡的我说，永如，你没病啊，你很健康啊，你要坚强起来。于是他就这样在漫长的黑暗中摸索，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就这样过了两三年，病情总算有些松缓，永如努力调养身体，也学了一些强健身体的方法。因为儿时母亲曾用针灸疗病的记忆挥之不去，他毅然赴大陆广州中医学院研习三年。在环境单纯与智力学业的情况下，他的病情稳定，也考取了大陆针灸医师的执照。但是就在他回到台湾以后，痼疾又再度复发。此时永如除了恢复插花老师的工作，也接受医院的团体治疗，但是仍然每况愈下，常常被无来由的恐惧盘踞，使生活大受打击。就在永如觉得自己再也无药可医的情况下，有一天一位朋友借了他一本书，这本书竟然奇迹般地解开了他层层恐慌的枷锁。永如说，这本书就是《转法轮》。那时我看完第一讲时，想说那看完第二讲再休息好了，但当我看完第二讲后，又想要知道第三讲在讲什么，看到我越看越想看，越看越惊喜。永如从小就对人世一切淡泊以待，不喜与人相争，因此当他看到第四讲失与得的道理后，心里非常欢喜。就这样，我一口气便把这本书看完了。看完了之后，我就很想要修炼，想要学。可是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必须鼓起勇气搭公车去学。当时有一任教于台大经济系的法轮功学员鼓励永如，不但每回都会电话邀他参加学法组，并且在永如抵家之后也亲切询问是否平安。有如奇迹一般，郑永如的恐慌症状消失大半，三四个月以后便恢复如常人。 如今再提到当时恐慌症严重的回忆，竟犹如一场梦般想不起来了。刚接触法轮功时，最受触动的是法轮功教人遇到矛盾时一定要向内找。他发现法轮功绝不是一般的气功，就这样永如一步步走出忧郁的阴霾。不到几年的时间，修炼法轮功的永如竟如脱胎换骨般，全身焕发着开朗、自信、大方、纯净的光彩。永如与我们分享他的心声。修炼后，我很讶异，也很开心自己的恐慌症竟这样不药而愈。但最让我高兴的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让我明白了许多以前想要知道却又不得其解的问题，更让我清楚明了人活着的真正目的。我想，我不会只因我的恐慌症好了而将法轮功推荐给您，我更因为它能让生命更美好而推荐给大家。他通过修炼法轮功而改善恐慌症的故事曾经被报道出来，许多恐慌症的病友打电话给他，直呼不可思议，这种病怎么可能治好？郑永如告诉他们，转法轮中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人的思考也是一种物质，当人往好的地方想，身体不好的物质会越来越少，人便会觉得轻松愉快。但是永如强调，法轮功可以驱病健身，但不是用来治病，而是修炼，一定要在心性上提升，才能改善健康。在最后的天音静乐时段里，请欣赏关桂敏先生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 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感恩节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